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与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气息，让我们今天在地上能够为主而活，能够与主同工。我们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的服事更能够合主你的心意，讨主你的喜悦。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继续来分享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开启我们，以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十八章介绍了保罗到了哥林多，然后又离开回到了安提阿教会，然后呢又从安提阿，在安提阿住了一些日子，又离开那里开始第三次宣教，同时也介绍了一个亚波罗。亚波罗去了以弗所，在那个教会里面服侍。但是亚波罗呢，因为在以前在亚历山大这个城市，他所受的教训，他们所受的洗礼是约翰的洗礼，所以他在这个真理上还有一些缺陷。但是感谢神，神借着拜基拉和亚居拉来对这个亚波罗进行了一个纠正。那么亚波罗曰，这是送福啊，神的工人他是知道自己的不完全，所以并没有因为自己有这样的学问，有这样的口才而骄傲，而是谦卑下来来接受拜基拉和亚居拉的教导。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具有的一个生命，我们要真的要学会谦卑。第十九章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因为亚波罗后来就是他受圣灵感动要去这个哥林多，然后他就去了，他去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那上边经过上边一带地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就是指的十八章二十三节提到的保罗回到了安提阿住了一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我再分享一个地图，在弟兄姊妹现在看到的，这是保罗第二次结束第二次这个学校回到了安提阿，然后第三次在安提阿住了一些日子，休整了一下，然后又开始启程。这次启程呢，没有走水路，而是走陆地，走内陆，是这样一条路线，经过了加拉太、弗吕加，然后到了以弗所，就这个指的是上边一带的地方，就是这条线。然后到了以弗所呢，在那里就遇见了几个门徒，他遇见几个门徒，从下面来看，他可能发现有些问题，有些不对，所以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就领受了圣灵没有？是不是受了圣灵的洗？”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赐下来下面有几个点，有几个点子是我翻译的时候加进去的，原文里面是没有的，就是说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圣灵。那么为什么以弗所这些门徒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上面的十八章的二十五节就提到了，那个亚波罗到以弗所服侍的时候，说他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但是事情的时候呢，是约翰的洗，他讲的是也是宣讲的耶稣，但是事情的时候是约翰的洗礼。我们前面说过，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悔改的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悔改归向神，那么还不是圣灵的洗，它和圣灵洗是有区别的。圣灵的洗意味着与主耶稣是同死同复活，与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这里面我们就想到了约翰福音的三章五节，就提到了这个重生，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天国，不能进神的国。 那么是这里面从圣灵生的，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圣灵的喜。有圣灵的喜，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老我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死了，我们新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活过来了。所以这个圣灵其实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13节也提到，哥林多前书的12章13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自主的，无论是什么人，就是只要我们信了主以后，都是什么，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也就是说，受圣灵的洗才能够有份于基督的身体，才能够有份于基督的生命。其实这里面也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信主以后应该有教会的生活，因为是成为一个身体，那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啊。这我们顺便讲一下，他说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圣灵。那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他们也清楚，那可能就是亚伯勒在世袭的时候是归入是很清楚加的是约翰的一个洗礼，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下面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然后这个世袭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然后告诉百姓是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因为说当时世袭约翰所施行悔改的洗非常清楚，他的目的是把百姓带到主的面前，是为主开路的，让他们最后要信主耶稣。第五节说，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么 原来的意思就是归入耶稣的名下。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名下，那与主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这儿我们注意一下，那么这些门徒其实这儿受了两次洗，第一次是受了约翰的洗，第二次是受了圣灵的洗，奉主耶稣基督名。这也是圣经当中唯一一处记载重洗的一个事例。但是这个重洗和今天一些宗派的重洗是不一样的。那今天这个浸信会这样的宗派，他们是不接受那个敬礼以外的其他的洗礼，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洒水礼，人没有完全的泡在水里面，这个在浸信会里面是不承认的。但是这里面就提到的这个悔改的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也是完全浸在水里面的，因为他在当时在约旦河里面给人施洗悔改的洗，也是把人完全浸在水里面的。所以这个重洗和今天的是不一样的，意义也不一样。那今天的那浸信会我们也前面也分享过，他们不承认洒水礼，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个概念当中，洒水礼这样的施洗是主不接受不认可的，他们认为是不认可的。所以如果是你洒水礼的弟兄姊妹到了浸信会以后，浸信会是要求他们重洗一遍的，这个在历史上是重洗派。那么浸信会是不是与重洗派有关系呢？现在有些争论，他们自己不承认，但是从这个教导上面来看，这是不合真理的。那么圣经里面好多地方都提到了这个受洗不一定是完全泡在水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提到了摩西的那个洗礼。就是为什么说摩西洗礼，是那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那红海分开两边，他们走干地过去以后，说这是也是一种洗礼。很明显这个洗礼是一个象征意义啊。我再说一下，就是我们有些宗派啊，就是坚持自己的那个观点不放弃啊，实际上是不合真理。第六节，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括号里面说又讲到说预言，这个预言就是被神感动的话，说被神感动的话。这儿有问题，就是这些人受洗的同时，保罗然后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这节经文啊，被今天的一些灵恩派拿过来说事，他们说受了圣灵的洗一定会说方言，那不会说方言的那可能就是不得救。这是一些灵恩派或者极端灵恩派他们的一些言论。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其实这里面并不是强调受圣灵的洗一定会讲方言会说预言，这是圣灵的特殊的工作。在前面其实我们查考的过程当中提到了好多次洗礼，只有四次提到了圣灵的浇灌，圣灵的降临，其中有三次提到了特殊的这样一个恩赐，说方言或是有其他的恩赐。其他的好多地方，比如说那个五旬节以后三千人受洗，五千人受洗，就没有提到这些。那前面保罗跟那些好多人受洗也没有提到，为什么这儿就特别提到这几次呢？其实这是圣灵的一种特殊的工作，因为圣灵它是随记忆分给个人不同的恩赐。我们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四到十一节，我们看一下。我们这儿需要认真的去查一下，因为现在有一些，特别是灵恩派，有一些就是特别也寻求这种属灵恩赐弟兄姊妹，往往容易误解。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四到十一节，我读一下，弟兄姊妹早点可以一块来看。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写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记忆分给个人的。可见这些上面提到这些恩赐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这个人可能有这样的恩赐，那个人可能有那样恩赐，大家彼此配搭才是主耶稣完整的身体，做成主耶稣的功。所以这儿很清楚，并不是说受了圣灵的洗一定会说方言。所以这个灵恩派他们为了就是说不说方言，不会说方言就可能不得救，所以就有一个开的什么课程，开的一个课程训练班，训练说方言。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个恩赐啊，这神赐的恩典，这不是可以训练出来的。神没有这样的恩赐，你训练不出来，不是可以我们自己追求的。神的恩赐是圣灵按照自己的心意随意分给个人的，给了谁就给谁，没有不给这个人，他怎么训练怎么追求也得不着。那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么几地方就是专门记载一下圣灵降下来以后有这样的恩赐呢？这里面有神的作为，有四次，一次是使徒行传的，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四节。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是怎么说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五旬节 第一股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的第一股兄弟，当时的包括十二个使徒在内的当时这些门徒受了圣灵的洗，那么就说起别国话来，这是特别的恩赐，这是一次，这些都是犹太基督徒，注意。第二次呢，在第八章《使徒行传》的第八章17-18节，这是针对撒玛利亚人的，就是犹太人看不起的这些撒玛利亚人。其实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撒玛利亚人其实也是他们一个血统，是他们犹太民族，是以色列族。十七节说，于是使徒按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起给使徒。这儿提到了，就圣灵赐圣灵受了圣灵，看见圣灵赐下，就圣灵降临。但是这儿没有提到特别的恩赐，这是这第二处。第三处是在第十章的第44-46节，第十章44-46节。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借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他们是看见的，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那么这些外邦信徒，这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洗。第三次，那么就我们今天分享的这节经文，就这四次是特别提到了圣灵降临，其中有三次提到了有特别的恩赐，其他的提到这些受洗从来没有提。没有提不是说就没有这些恩赐，也许有也许没有。所以我这儿告诉我们，其实这四次特别提到圣灵的降临，或者是三次有特别的恩赐，它的特别意义是，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12-13节提到的，是让这些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还是为奴的，是什么样的，就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信主以后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立一个圣体，隐喻为圣灵。他是做这样的工作，第一次那是犹太信徒五旬节，那么撒玛利亚人那很特别，那外邦人第一次信主以后有这样的恩赐，那么这一次19章提到这一次是，特别是这些信徒是曾经接受过那个施洗约翰的洗，悔改的洗，所以这有特别的意义。第七节，一共约有12人，就是这一次啊，重新受洗的，一共约有12个人。这以弗所教会，可能当时以弗所教会也就这十多个人。我们看到这十多人都受了圣灵的洗，都是有生命的，人数少，有生命，没有滥竽充数的。第八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1年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进会堂，这是犹太人的会堂，那么就是继续向犹太人传讲，放胆传讲。每次提到向犹太人传讲是需要放胆传讲，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去传福音一定要放胆的去传，好好祷告神，求神给我们加力。连续3个月辩论，那么跟犹太人去辩论圣经，因为犹太人里面手里面有圣经，他不明白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这些犹太人有些人可能信了，有些人是刚硬，心里面刚硬拒绝，根本不相信，这眼睛还没有是瞎的，然后就追这些不信的人，他们在众人面前来毁谤这道，毁谤这主耶稣的道，毁谤这福音。毁谤福音，保罗怎么做呢？离开，是离开什么？离开这个会堂，然后呢，也叫门徒与他们分别。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啊，他真是顺服神的，就顺服这个顺从圣灵的引领，就不会沉溺于 这个无谓的一种辩论。我们今天有些弟兄姊妹就喜欢辩论，特别是跟那些不信任去传福音，传着传着就跟着辩起来了。他抵挡时候我们就不说了，不去讲了，可以离开了，已经该讲的讲了，你再继续辩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去跟别人争辩，我们就是传，他接受我们感谢神，不接受抵挡，甚至跟我们这话语当中毁谤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他。不仅他自己离开，也叫那些门徒与他们分别，也是要远离这些抵挡神的人。今天也是那些抵挡我们传福音，他们抵挡我们，我们真的要远离了。远离不是说意味着家里不给他再传福音，只暂时的离开，家里有机会继续传。便在推拉奴的学坊天天辩论。推拉奴可能是当时一个学者吧，这个学者可能是其他的搞哲学方面可是什么的，那么他有一个地方学坊，在那里面天天辩论，那利用人家这个休息时间，可能是利用这个场所。所以你看，在犹太会堂里面，犹太人开始毁谤抵挡，就离开了会堂，到哪呢？到这个一个外邦人的地方继续辩论讲论。第十节说，这样有两年之久，一共两年的时间，保罗在这个以弗所待做这工作，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这两年之久，其实不仅在以弗所，在包括以弗所这个地方在内的整个亚细亚。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亚细亚很大，包括美西亚、吕底亚，这个加利亚这些地方，都属于亚细亚，什么弗吕加这些都是。所以保罗这两年时间走了很多地方。那么在启示录的一章第四节和一章的第十一节提到的那个七个教会，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老底加啦、哥罗西啦，我们这儿看到这七个教会可能就是保罗在这两年时间建立起来的。要知道这是保罗的第三次宣教，在第二次宣教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按照保罗当时的想法，因为在以哥念啊这些地方，路斯的已经把这个福音传下来了别家，那么他可能是第二次宣教下在这个弗吕加呀、这个吕底亚、这美西亚这些地方，亚细亚这一带传福音。但是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前面告诉我们，在十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圣灵阻止他，没有给他开这个门，没有在这个地方开了福音的门，让他到了欧洲。所以这一次第三次宣教，神把这个门打开了，那保罗也顺服，所以在这儿待了两年之久。所以无论是我们做与不做，都是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带领。如果圣灵没有这样的开启，我们不要就是因为啊这个地方有什么，我们有这样负担，我们心里面焦急，我们着急是可以，但是我们不要越过神的主权，越过圣灵的带领，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事先定好这样计划了，我们就到时候必须行。如果圣灵没有到时候没有这个感动，圣灵阻止，我们就有一个停下脚步。那么圣灵他有他自己的时候，说第三次宣教这个时候到了，所以把这个亚细亚这个福音的大门打开，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也就是福音传遍了整个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听见了这个福音。保罗两年的时间能走遍那么大的地方，我们两年的时间走了多少地方呢？其实我们真的每一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上面真是有亏欠的，传福音上面真是有亏欠的。第十一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什么奇事呢？下面提到了，那就是疫病啊、赶鬼啊。说神借保罗的手所行的，也就是说神行神迹奇事完全是神的作为，保罗他自己他仅仅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器皿，是借着这个器皿而行的神迹。所以我们在这看到 当我们有这样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说有疫病的恩赐，有赶鬼的恩赐，并不是我们有了这个恩赐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按照我们的想法就可以行神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保罗有这样的恩赐，这是肯定的。但是在后来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不少保罗的同工得病以后，保罗并没有行神迹医治他们。难道保罗不想吗？保罗自己也有病，也有一根刺，他也想，但是神没有让他行这样神迹。所以并不是说他有这个恩赐就可以按照自己想法 就去行，不是的。那么 这几次呢，就是保罗同工病了以后，他并没有行神迹，而是同给他们祷告，让他 吃什么药呀，什么喝什么酒呀。这个在腓立比书的2:23-27记过一次，腓立比书2:27提到过一次，还有一次就是提摩太前书的5:23也提到过，还有一次是提摩太后书的4:20，弟兄姊妹记下去查一下。所以保罗有这样的医病赶鬼的恩赐，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病他都可以赶出来，并不是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我想那些他的同工病了以后，他也心里面着急，他可能心里面也愿意，但是圣灵没有这样的在他这样的作为。所以行神迹奇事完全是神的作为。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自己行不出来，那一方面可能是决定于我们的信心，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没有信心去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神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作为在我们这身上，在我们就这个阶段。那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那么下面这个非常歧视呢，特别提到12节，说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者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就出去了。都不用保罗去到现场，不用保罗去奉主耶稣的基督里面去说什么，而是他别人把他身上的这个手巾呀、毛巾呀、围裙拿上去以后，就这些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这些手巾、毛围裙也是神在使用。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保罗因为他的圣洁，因为他跟主耶稣这么亲近，做神的工，所以他身上的这些所带的这些器物也成为圣洁，也带着神的能力，神也愿意使用这些他身上的一些器物来做自己的工。但是这样做了以后呢，下面就带来一些问题。就13就是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基督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这个也赐令你们出来。因为有些人就把保罗身上的东西拿过去以后也能治病也能赶鬼，所以这些列咒赶鬼的犹太人，列咒赶鬼犹太人他们是靠着法术来赶鬼，发现这个很神奇，那我奉这个保罗所传的耶稣也能赶鬼。他们这样做就是完全把主耶稣当成了他们认为的偶像。然后呢，把福音的大能呢当成了法术，这是不信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不知道这是神的大能，他们用来做这些事，满足自己的这样一个私欲。14节，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这提得很具体。15节，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那是这些邪灵啊，他们是灵界，他们是知道的。就是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呢？这说明这些人根本没有从神而来的权柄， 也没有从神而来的能力，这些邪灵是知道的，所以邪灵根本不怕。虽然是也奉是什么什么名去做，邪灵不怕，这些鬼不怕。今天也是，今天有些人也是在奉主耶稣基督名赶鬼呀什么的，但是那鬼就是赶不出去。当然因素很多，可能有一因素是不是与这个也有关系。如果平时与神不亲近，祷告也很少，然后就做这些工作，可能这个能力神没有赐给他。特别灵恩派，其实灵恩派在某些方面跟这个捏咒赶鬼差不多了。那么不仅如此，是不仅这个恶鬼跟他说我根本不怕你们。十六节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利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着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不仅有话告诉 跟这些人说，而且这个恶鬼所附的人有实际的动作，这个人呢跟这些人去征战制服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行法术的也想来像保罗那样行这样的一个神迹，但是没有得逞。这些邪灵，这些恶鬼也不是他们那一套，因为他们没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十七节，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重大了。所以这些事发生以后，那么那以弗所的所有的人都知道，并且也害怕。怕什么呢？那是怕神啊，神这么大的能力。那主耶稣的名从此就重大了，就是主耶稣得了荣耀，不是保罗自己得荣耀。这很清楚，神借着保罗这个器皿成了这么大的事，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不是让保罗得荣耀，是他神自己得荣耀。所以保罗自己也很谦卑，他没有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高举自己，沾沾自喜。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正是要活出谦卑的生命。主借着我们行的大事，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如果心里面沾沾自喜，那这个就是骄傲了。神会抵挡骄傲的人。十八节，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凭术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五万块钱可能在当时也是很大的一个数目了。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主耶稣的荣有这样得了这样荣耀，主耶稣的能力，神的能力，所以那些信的，包括凭术行邪术的，或者也信的这些人，不少人过来承认，公开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呢。这些行邪术的到以前可能行过法术啊什么，现在是认罪，就是信的主耶稣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他们有一个表现，那就是把这些行邪术的这些东西，包括书，这书可能是来告诉那些方法，来在众人面前来焚烧。就是我们信主以后不仅要认罪，还有一件事是要做，叫对付罪。怎么对付？那比如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以前是拜偶像的，家里面可能摆一些那些偶像，那么信了主以后呢，可能我们所以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处理这些东西，处理一些偶像。我记得我们一年信主以后呢，觉得就是家里面有幅书法，那个书法有一个字不合神的心意，我们觉得他的心里面不舒服，就要处理掉。当时呢刚刚信主还是认识书不多，还是又舍不得，因为这个书法很贵啊，也是一个名家书法家写的，所以舍不得认，怎么样呢？就给了亲戚了， 后来就觉得挺后悔的，现在一直在想，将来有机会到那儿以后，如果还在的话，把拿回来，那大厂把它撕毁或烧掉。那后来呢？第二年、第二年是就受洗以后，慢慢就是开始读经，也听到，对神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后来就想到我们自己身上带一些那个脖上带一些挂坠，那些都是偶像嘛，你像不信主时候都求那样的平安，那个挂坠呢都很贵很贵的，当时花了好多钱，但是那个时候知道不能给人了，不能送人，因为送人你将来我们传福音怎么去做见证，而且送的人其实是对别人有害处的，那么最后就自己把它砸掉，扔到那个垃圾坑里面。所以我们都读神的话，是我们对神的越来越认识，我们知道怎么做合神的心意。所以这些人现在这个保罗在以弗所待这么长时间，他们就知道对神认识以后，知道自己罪，所以首先到主跟前承认罪，然后对付罪。很具体，这些曾经他们用来谋利的这些东西全部焚烧，这个价格还很多，50000块钱。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我们信主以后要把以往的罪，对以往的罪要做一个了结，一定要做一个了结。我们常常就带着学着信主以后提醒对方啊，要在这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不仅要承认自己的罪，还要对付罪，必须要对付这个罪。以前我们有的偶像呀，包括这个与邪淫有关的一些东西，包括书画等等乱七八糟，所有不合神心意的应该把它毁掉烧毁，不要送人，最好是公开在众人面前或者带到教会来处理。对付罪是要不计代价的，所以你不管有花了多少钱买一项东西，都要不计代价要处理掉。前几年我听过一个见证，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以前他是信佛的，被偶像的，他在他们那个圈里面已经就是地位很高了。他们是就是住在多伦多，他们家里面那个几个房间里面堆的全是那些偶像，一有那偶像他就花不惜代价的去买回来。但信主以后，有一天他去教会请牧师把他去销毁，结果是这牧师带着几个人拉了好几车把他拉到教会公开去处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付罪啊是要不计代价的，无论我们花了多大的代价买下那些东西，一定要把它全部毁掉，不要舍不得，因为我们得到了主，是得到了一切。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好，下面还有20章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因为主的能力，因为这些人弃绝的罪，那么被主洁净，所以带来的一个效果，那就是主的道大大的兴旺，是大大的得胜。那今天也是，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把自己里面那些肮脏的东西、不义那些垃圾全部清理干净，被神称为洁净了，我们这个圣灵殿成为圣洁，那么我们自己的生命就会很快的一个大的一个长进，就会丰盛，我们就会大大的兴旺。那么教会也是，如果教会容让罪，有的罪不去处理，那么这儿教会是很难他抬到复兴的。所以只有把这罪都处理了，然后成为圣洁了，这个教会就会复兴，神就会把得救人不断的加增给这样的教会。这儿我们就把19章的1到20节分享完了，我们就分享到这儿。